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众深受大法福报，感恩李大师；吉林七旬王胜遭迫害离世，两次被劳教迫害，贵州马永菊又被网判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大陆民众亲身体会到因为支持大法而深受大法福报，纷纷来信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感恩李大师挽救众生于危难之中，深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弟弟说，好几次的大惊大险都是师父救了我。去年我亲弟弟在工地搭外架，塔吊车在吊一大捆工字钢，突然钢丝绳断了，从几十米的高空直奔他而去，四周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就听砰的一声，工字钢一边落地一边是翘起来，弟弟在下面毫发无损，虚惊一场。大家都说他烧了高香，神佛保佑。弟弟心里非常明白，是大法护身符救的命。弟弟非常支持我们修炼，早已退出中共少先队。弟弟的岳母也是大法弟子，有一次他在岳母家想给师父上香，香没了，老人没空去买，弟弟掏钱去买香。自那以后他工作变顺了，工资比以前高了几倍，一个大老板看中他，让他管理工地活。一天他在现场管理，吊车吊钢管快到顶了，绳子松了，他当时吓傻了，不知所措，下面的工人像似提前接到了指令，散开了。我弟弟感谢师父救了这群工人，也救了他。前几天弟弟来我家吃饭，我的儿子叫他去买社保，老了有钱用。我弟弟当着所有的人说，我不买社保，我有师父保，好几次的大惊大险都是师父救了我。我为弟弟高兴，明真相得福报，弟弟全家和我的所有亲人在此感谢师父，祝师父笑口常开，盼望师父早日回故里。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主岭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胜老人遭迫害多年，流离失所。2004年5月在侄女家被警察包围绑架迫害，致生命垂危。2014年4月再次被绑架折磨，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出狱时身体消瘦，极度虚弱，又多次被骚扰，于2021年4月3号含冤离世。王胜老人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去掉了吃喝嫖赌抽等恶习，身体上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家庭变得和睦幸福。2000年王胜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遭到了警察暴力殴打。王胜从北京回家后得知公安局白天夜里几次来要绑架他，王胜被迫流离失所5年。2004年5月王胜在侄女家被警察绑架，为了反迫害，王胜开始绝食，到了第13天，医生告诉警察这人真不行了。即使这样，中共人员还非法决定判王胜3年劳动教养。2014年4月王胜在客车站被公主岭市国保大队长李建奇等人围殴，在光天化日下，在公路旁众多人围观下，把王胜这个60岁老人的腿踹断，还不住手。后来王胜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在公主岭监狱整天被强迫坐板、罚站等各种刑罚折磨。2016年12月王胜出狱时精神和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回家后王胜仍然遭到警察的不断上门骚扰，于今年4月3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六盘水市法轮功学员马永菊女士2020年5月被朝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大垭口拘留所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4月25号她被六盘水市中山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款10000元。马永菊已经上诉到六盘水市中级法院。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马永菊曾经5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其中2次被非法劳教。2009年，马 马永菊因为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贵州中巴女子劳教所遭熬鹰、罚站等残酷体罚和药物摧残，导致小腿肌肉萎缩。警察元芳指使包家在马永菊的饭里下药，马永菊吃后出现三次剧烈的呕吐，马永菊在饭中发现没有碾碎的半片黄色药片。如今马永菊又被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学员谢师恩；海外各国传真相项目组大法弟子恭贺大法红传29周年；美国宣布制裁中共成都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形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表演吸引了很多路人观看，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更是吸引了不少人主动来了解法轮功。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庆典活动。活动当天，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特地从北昆士兰前来参加庆祝活动。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同时他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把真善忍的原则发扬下去，因为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德国海德堡和曼海姆、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70华诞。美国拉斯维加斯、大费城地区、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以集体练功、集会等形式举办庆祝活动，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生日快乐。瑞士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伯尔尼的中使馆前、控豪斯广场和苏黎世的中领馆附近举办活动，他们通过扬声器向民众介绍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也告诉民众22年来只有在中国法轮大法的发源地无法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种种罪行。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国会大厦前恭祝师尊生日快乐，他们想对师父说：师尊您辛苦了，助师正法是我们的使命，弟子不会辜负师尊的谆谆教导，我们会努力的去救度更多众生，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从全国不同的城市赶到巴黎著名的皇家宫殿广场集会，共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米兰举行活动，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李洪志师父70华诞。今年是大法红传的第29年，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法理也在意大利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法轮功学员诉不尽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用汽车游行的形式庆祝这个日子，120多辆车的车队在大多伦多地区和密西沙加市绕城行驶，车上飘着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沿途很多人按喇叭和竖大拇指表示赞赏。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宣布 根据2021年外国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对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进行制裁。余辉严重侵犯人权，任意关押法轮功学员，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被剥夺入境美国的资格。他说，我们将继续考虑使用所有适当的方式追究那些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的责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25万。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医生感恩师父一路看护，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8日。我是一名医生，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到三甲医院工作，是别人眼中的幸运儿，学习成绩好，工作体面稳定，一切顺理成章。然而在20年前，这是我不曾想到的，有幸遇到大法和师父，挽救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命运，感怀师恩浩荡，铭记于心。一，初识大法，胃病好了。我自幼体弱，经常生病，上初中时胃病严重，天天不是胃绞痛就是胃脘胀痛，反正是难受，厉害的时候疼得满头大汗，严重影响学习，经常是白天上学，晚上回家输液，家里有个书包盛满了各种中药西药，效果都不好，去医院做备餐和胃镜检查都没有我这么小的孩子。2002年，邻居向妈妈推荐法轮功，当时我受政治课本上邪党一言堂的欺骗，心里一度很排斥，也说过一些无知荒唐的错话，但也纳闷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跟着学练动作，结果第一次投钱抱轮，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随即吐了一地，瞬间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服，怎么按肚子都没有难受的感觉了。我太激动了，赶紧和妈妈说，我胃病好了，天哪，太神奇了。之后我的身体好起来了，晚上自己睡觉也不害怕了，性格也开朗了，学习成绩明显提高，逐步成为班里和年级第一名，小学老师知道了都觉得不敢相信，对我刮目相看。上小学时我不爱学习，调皮捣乱，经常和同学闹矛盾，让老师很头疼。我内心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师父是救人和教人做好人的，电视上宣传的全是污蔑和别有用心的陷害阴谋。我真心感激师父为我调理好身心，也严正声明，一开始因为无知所做的对大法和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错了。二，心中有法，考研成功。高中时我读寄宿制学校，把学法练功放在一边了，凡是争强好胜的心很强，妒忌同学比我考得好，很多人心波动，高考失利，只勉强上了本科。大学学医后，我每天绷着弦致力于考研究生，结果报考时发现考研人数超多，好学校竞争很激烈，加上我本科学校不好，进入复试也可能被调剂而落空等等，我焦虑不安，整宿睡不着觉。这时妈妈提醒我不要忘记大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慢慢我静下心来了，放下功利心，就努力学习就行了。每天按时学习作息，有好的学习经验无私地分享给同学。学习时间紧张，我经常帮别人买饭打水，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复习。因为师父教导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都要做个好人。研究生考试时，我心态平和，过程顺利，结果成绩出来，我是专业第一名，被名牌大学和心仪的导师顺利录取。校领导非常惊喜，把我当作考研成功的榜样，大力宣传。低年级的学生们也因此士气大振。我知道是大法师父赐予了我智慧和力量，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我的命运也重新改写。三，施保护，数次车祸人无恙。我明白真相多年，但并未真正跟上正法进程，一直以人间的学业为主，但慈悲伟大的师父却一直看护我。2016年夏天傍晚，路灯刚亮，宿舍出门的马路是条陡坡，当时我左右看看没发现车，就冲出去过马路。只听啪一声，我以为天太热路灯炸裂了，急忙抬头看，没事啊，一低头身旁停了一辆保洁车，车的前灯碎了一地，阿姨赶紧下车上下打量我说，孩子对不起，我没注意看，刹不住车撞到你了，没事吧？我一脸疑惑，我没有任何感觉啊，回头一看，我还在路边站着，也没有冲出去。这时我猛地意识到是师父保护我，给我挡住了。我赶紧说，我没事，可您的灯让我碰坏了，对不起。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你还想着车灯，那算啥。还有一次是2018年12月，我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终于能有时间好好学法练功。我读转法轮有全新的感觉，忍不住一遍一遍地看，尽管对上学读书很熟悉，但对大法书我始终有一颗敬畏心，那是更高更美好的理，需要我们一直学习。我也开始练习双盘，刚开始搬不上腿，后来只能坚持几秒，我求师父帮我，我坚信我一定行。大约3个月的时间，我能双盘1小时练进功了，感觉神奇又美好。2019年2月1号早上天蒙蒙亮，爸爸开车载我去外地，在下高速的路口，一辆满载木材的斯泰尔大卡车疾驰而来，只听一声巨响，车飞起来了，我的周围像下雪花一样，后来知道是碎车窗玻璃碴，嘴里鼻子里都是尘土和汽油的味道。车停下来，我看窗外完全不认得来时的路，车头调转360度被撞出100多米。我赶紧叫爸爸，不应声，我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快救救我爸爸。过了几分钟，爸爸咳嗽了一声醒过来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救命之恩。下车一看，车报废了，两面被撞毁，玻璃震碎，车胎爆裂，保险杠和后备箱都崩掉了，而我和爸爸却没事。肇事司机也觉得人没事真是个奇迹，但鉴于对方不作为的态度，我没有做到忍和宽容，和爸爸去了医院。我开始觉得全身多处痛，也一起做了检查，结果显示我有多根肋骨和椎体横突骨折，软组织挫伤等，脚踝越来越肿，痛得走不了路。医生建议立即住院，不排除迟发性脏器损伤和内出血，会有生命危险。爸爸是常人，他住院治疗了。我突然明确意识到，我是练功人啊，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包括肇事司机。我坚定的信师信法，有师父管我，我坚决不住院回家。到家后，我全身骨头和内脏都疼得厉害，不敢动，躺下起身都费事。妈妈也鼓励我多学法，一定会好起来。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坚持盘腿发正念，刚开始脚踝痛得像被碎玻璃渣似的， 我不为所动，集中发正念，慢慢的没感觉了。等发完正念，我试着下地走路，脚踝一点不疼了，太神奇了。由此我更有信心了，我有师父管，晚上睡梦中感觉后背像火一样，一阵一阵的暖流通透全身。第二天我坚持早起练功，到第四套功法，蹲下起身和手臂活动都疼，跟不上音乐，我就慢慢自己数着变数做完。练完动功，全身汗如雨下，就这样五套功法到位，身上感觉轻松多了，白天接着看书学法。三天后，我全身都不疼了，跟好人一样，正常活动做家务。而爸爸住在医院，静卧休养，起身还需要人搀扶，我去医院看他，他心服口服，也跟病房的人说，念法轮大法好，好得快。后来我收拾车祸时穿的羽绒服，发现货车直接撞在我身上，把衣服都划破了。试想，人的肉体怎能抵挡大货车的冲击力？而且都说伤筋动骨100天，而我3天就好了。周围人知道了我的情况，都纷纷感叹，师父太伟大，大法太神奇了。此外，还有一次雨天高速车祸，一次京石路堵车追尾等，都是有惊无险，弟子无以言表，深深叩谢师父救命之恩。以上是我学法明白真相后深深受益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大法弟子是最幸运的，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弟子精进不怠，圆满随时还。
下面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情走出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5日。我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修炼有20多年了，像我这样的年纪刚好到了结婚的年纪，内心对婚姻不是特别渴望，但是对爱情还是看得很重，家里的常人都为我着急，我却一心想找一个喜欢的同修，美其名曰这样两人可以共同精进。我一直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婚姻都是天注定的，那我还在苦苦寻觅什么？我曾经在感情上走过几段弯路，这也是我一直不愿面对的，觉得那是污点。我也反思过，我为什么对爱情很执着，因为从小父母感情不和，我就很渴望自己有个温馨的家庭，时刻有人关心我。我性格内向，从读书时代开始就在不同时期暗恋过不同的人。我现在感觉到我一直在情上打转，也许有旧势力的因素，也许我生生世世欠过很多情债。不管怎样，我今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要看透这一切，必须怀着一颗纯洁无邪的心与同修们接触。现在社会上的道德是一日千里的往下滑，什么婚外情、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等等，那是因为人迷在常人中，才会做这样背离传统文化、背离神的错事。作为一名得了法的生命，那真是非常可耻的。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的，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我发现身边有和我一样单身的同修，或多或少在感情上有些困惑，那就要好好找找自己，为什么会放不下，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如果能够多学法，跟上正法进程，这些关都会很好的过来的。如师父在《红鹦鹉诗词慈悲大过爱》中讲的，女孩眼中含着爱，她却总是装作心神不在，女孩话中带着情感，她传真相的脚步却一直向前迈，大法徒在被迫害，怎能把她带入痛苦担心无奈，她只能把这爱珍藏在心里，每当见到时又不想她离去得太快， 离别时忍不住想向他表白与期待，为了他美好的未来与信赖，为了众生能得救，他必须兑现对创世主的承诺，救人不怠。情是一种物质，当你思想不正很执着的时候，它会弥漫在你的周围，包裹住你，让你心痛，让你思念如潮，让你不舍。这时候你一定要主意识清楚，不要顺着它去了，而是要在心里灭它。多看书，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心里装着法，就能理智地对待人间的情。个人所悟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别再拿自己当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1月24日。1995年，奶奶得法，我也跟着入了修炼大法的门。后来和未修炼大法的父母在一起，没有同修带着，没有了修炼的环境，再加上我还小，玩心比较重。那几年我在常人社会大染缸中一点一点离大法越来越远，直到上了大学，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学习上，父母也不怎么管我。我每个寒暑假都会回奶奶家，每天不干别的，就是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一本接一本，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理性地认识大法，我又走回修炼当中。回首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也曾随浊世污流向下滑，也曾因安逸心在修炼上懈怠，也曾在和精进的同修交流后奋起直追。感恩师尊这一路上慈悲呵护，从未放弃过不争气的弟子。一，别再拿自己当小弟子。得法时我还在上小学，奶奶告诉我怎么学法练功，我就怎么做。感性上知道大法好，因年纪小，只要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奶奶就很高兴。还经常有同修夸我读法读得好，几乎都不错字。后来奶奶不在我身边，练功学法得不到保证。有同修说，你孙女那么小，她有她自己的修炼方式，虽然不经常学法和练功，但是能修心性就行。于是我便以小孩有小孩的修炼状态为由，在安逸心的带动下，不怎么学法练功。 大法遭到迫害后，好多同修被非法关押，政法建成到了全面向中国大陆民众讲清真相的阶段。家里人担心我的安危，爸爸妈妈不让我在学校和同学讲，奶奶说你在学校讲真相要注意安全，以第三人称讲真相就行。每次放假回家，我只要拿着十个人左右的三退名单，家里人就会很高兴。偶尔奶奶还会和同修说，我小孙女在学校也做三退。面对面讲真相有时不太敢做，家里人怕我被政法进城落下，就让我用手机语音讲真相。总之，修炼这一路走来，我一直都被当成是大法小弟子，而我也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这和我学法少，法理不清也有很大关系。好多师父的要求，大人们都一定要完成，但是到我这，家里同修就给打折扣，到我自己这儿，再打折扣，能完成的就不知道是百分之多少了。更重要的是，这种事事都对自己降低标准和要求的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直到后来我意识到的时候，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去掉的，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反出来。这种总拿自己当小弟子的心理，还导致家里同修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认为家里同修都是为我好，他们告诉我的不会有错，完全的学人不学法，也因此走过弯路，让我在修炼路上一直依赖心很强，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修炼路。我想很多从大法小弟子阶段走过来的年轻大法弟子有时也会像我一样，那么我们应该警觉了，圆满的标准不会因为年龄和自己给自己打的折扣而改变，修炼路上谁也代替不了，每一关每一难都得你自己去经历，每一个执着都得再一次次剜心透骨的向内找中修去。同时也建议家长同修们，首先不要因为情而对小同修们降低要求，要一步一步地带动他们，让他们达到大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其次，不要以常人长辈的身份压人，遇到问题后多和他们在法上交流，让他们在法中历练成熟。二，抵制住电脑网络手机的诱惑。常人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你身边接触的都是常人，脑袋里灌进的都是不好的信息，那么久而久之你也会被熏染。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什么叫看到啊？不像人想的，哦，我看完了就完了，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就没事了。不是的，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你看到了就进去。上大学时，我的室友经常看动漫，我受他影响也迷上了动漫，每天没课时就在寝室里用电脑一集一集的看，一连看了好几天。有时学法练功静不下来，脑子里还想着动漫里的剧情，想着一会儿练完功就看上两集。毕业上班后，每天工作都要对着电脑，常人的网站又勾引着我，爆炸性的娱乐新闻，琳琅满目的淘宝，好玩的游戏，我总是不自觉地就把目光移了过去，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手机也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经常使用的，在公交车上，在饭桌上，你常常会看到人们拿着手机目不转睛地摆弄着微信啊、 QQ 啊、朋友圈啊、手机游戏啊。手机没带在身上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缺点什么。电脑、网络、手机这些外星人的科技，他们在控制着人。作为大法弟子，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三件事上。你往脑袋里装进太多网络上不好的信息，它会干扰你，你再发正念清除它，这也是人为的给自己增加了观难。所以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抵制住电脑、网络、手机的诱惑，最好把它们用在助师正法、讲真相上，让它们为大法所用，成为我们的法器。三，修炼的环境。我身边的年轻同修比较少，有几个也不是那么精进，好多都是家里亲属修炼，把他们带到了修炼中，但是随着上学工作远离了修炼的环境，又被常人社会所污染，渐渐就不修了，或者是代修不修的，很可惜。我很庆幸自己依然坚持走在修炼的道路上，感恩师父看到我想有个集体修炼的环境的心， 就把同修带到我的身边，感谢家人同修一直往上拽着我，不让我掉队。我每周休息时都会去参加集体学法，每个月尽量回家一次和家人同修切磋交流。我把这看成是给自己充电。同修们在一起集体学法，发正念的场特别纯正，能量很强，所以我每次参加完集体学法后，都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特别纯净，心里很敞亮。与同修学法交流也是个比学比修的过程，看到有的老年同修心系众生，讲真相，传神运，不畏严寒酷暑，看到有的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和慈悲是那样强大，看到有的同修学法双盘从头到尾三个多小时，再疼也一直坚持着。我在深深震撼的同时，也寻找着差距，鞭策自己前行。年轻同修经常会因为考学、工作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只要你有那个心愿，求师父，就会找到当地的同修和学法点，就会有学法练功的环境。四、转变观念。人生生世世形成了很多的观念，被观念带动着而不自知，在正法中突破层层的观念，用最纯净的心态和正念去做三件事，才能找到真我，返本归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们讲的开天目就是避开人的视神经，在人的两眉之间给打出一条通道来，使松果体直接向外看，这就叫开天目。通过这段法我悟到真我与后天观念的关系，松果体就好比我们的真我，是人先天纯净修好的那部分，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视神经好比是我们人在生生世世所形成的观念，会给人制造假象。修炼就是破除一层一层的观念，让真我直接向外看。之前家里放太多神韵光盘、真相资料，我心里就不稳，觉得不安全，这时就需要转变观念。大法资料都是救人的法器，是最正的，怎么会不安全呢？应该是大法资料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安全的。因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有时晚上走夜路会害怕，心想一个女孩子这么晚要遇到坏人怎么办。转变观念后，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有师父的法身在身边时时的看护，在另外空间应该是闪闪发光的，坏的物质都不敢靠近。转变了观念后，我瞬间觉得自己很强大，一点害怕的念头都没有了。在讲真相之前，各种观念都会冒出来干扰，女的好讲，男的不好讲，和善的好讲，不和善的不好讲，看着像当官的不敢讲，小商小贩好讲。意识到这些思想都是观念，不是真我发出的，我正念清除这些后天的观念，我就是要救他，与他是男是女官职大小无关，我救的是这个生命。顿时观念的物质消掉了。讲真相时也会心态不稳，怕心时不时反上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真我下来就是助师正法的，这是我的使命，我就守住这一念，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用最纯净的心态去和他讲真相，一定能救了他，这时讲的效果就会很好，一般都能接受真相。转变观念后，一切都在变，在我们受到干扰时不要去抱怨，不妨转变观念，向内找，他可是等着你转变观念，他才变呢。最后，愿年轻的大法弟子们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条路上走稳、走正，理性的在法中锤炼成熟。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次明慧小弟子园地244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27首诗，诗的题目是锁紧良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锁紧良知，身在红尘中，良知不可松，善恶定未来，
别把邪党轰。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吟三》中的第28首诗，诗的题目是《新世纪》。新世纪，大法开传惊天地，歪理邪说顿无际，恶党邪教一朝散，法轮旋出新世纪。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新世纪，大法开传惊天地，歪理邪说顿无际，恶党邪教一朝散，法轮旋出新世纪。最后让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新世纪，大法开传惊天地，歪理邪说顿无际，恶党邪教一朝散，法轮旋出新世纪。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那些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小弟子们，他们都有过神奇的经历。这些超常的现象用现在的科学还解释不了，可确实是真实的发生了。下面就是一位妈妈讲述的她女儿的故事。
女儿的眼睛就这样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5日。我女儿2005年出生，患有先天性的远视、弱视、内斜视。孩子四岁上幼儿园，看不到黑板上的字儿。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来结果是孩子两只眼睛都只有 0.5 的视力，需要戴眼镜矫正，没有别的办法。医生说得戴到18岁才可以做手术。戴了将近两年的眼镜，在亲人同修的鼓励下，孩子走入了大法修炼。女儿在第一次练功时，她六岁小小的年纪，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在练第二套功法时，累得哭了也没有把手放下。小孩子非常纯净，晚上练的功，第二天早上，她起来忘记戴眼镜了。但一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戴眼镜，不然的话看东西会花。就这样，他从早上到晚上玩了一天，大人们也没有注意到孩子没有戴眼镜。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说，呀，姑娘咋没戴眼镜呢？一屋子的人都又惊又喜，这孩子眼睛好了呀，真神奇呀。再让女儿戴上眼镜试试，女儿却说，好晕呐。全家人都乐了，孩子的眼睛就这样好了。现在女儿已经13岁了， 每年学校检查视力，他的视力都是最好的。修炼大法后，孩子不光是眼睛好了，学习也好了，大法开智开慧，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善良懂事，老师都喜欢他，班里的同学也喜欢和他交朋友，人缘好，同学都说女儿善解人意，真诚。有一次班主任老师给我打电话，张口就说，你女儿咋这么优秀呢？你咋教育的？我心说，这都是师父的功劳，修大法的福报，真善忍扎根于他心里呀。在女儿身上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儿。有一次我们俩一起读转法轮，因为我们俩一本书，我读一页他读一页，这样轮着读。那天到我读的时候，我读着读着他就说，妈妈你停一下我读。他就接着我那段往下念，因为书在我手里，而且他也不会背，他双手呈拿书的状态。我说，姑娘咋回事啊？他说，妈妈我看见天上飞来一本金光闪闪的书，我接在手里，书自动就翻到我们学的那页了。我说，师父鼓励你呢，好好修。我的心里激动啊。然后女儿看到房子屋子都不见了，整个空间都是旋转的法轮，有大有小，整个过程持续大概十分钟左右。发生在女儿身上的神奇事儿可多了，她开始学法的时候还不认识字儿，那是我一句一句的教她念，学到转法轮中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这一节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六岁以下的小孩打开之后看得非常清楚，也容易打开，一句话就能打开。女儿的天目就开了，她能看见转法轮中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形象，每个字的小法身还能聚成一个师父的大法身，还能看到天上的神佛菩萨等等。修炼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还有很多，两天两夜也说不完，邪党的谎言，造假的宣传，不攻自破。最后希望人们都能够早日明白大法真相，回归本性，得到大法的救度。
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41首诗，诗的题目是再转。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再转，法轮再转山河变，天地进化人出善念，传统复明，乾坤诸事真相显，佛道神仙走世间，除尽邪念人归正，了此大愿。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接下来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42首诗，诗的题目是什么是中华文明？运动连番，血雨风腥，打掉的是文化精英，文革再把文物毁，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谁让你们把党引进，看走了眼睛？人是神的杰作，不是红龙的子孙兵，中国不是中共，别混淆视听，
党文化是邪说，中国有五千年的积淀，那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接下来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我读一句，小朋友们跟读一句。什么是中华文明？运动连番，雪雨风兴，打掉的是文化精英，文革再把文物毁，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谁让你们把党引进，看走了眼睛？人是神的杰作，不是红龙的子孙兵。中国不是中共，别混淆视听。党文化是邪说，中国有五千年的积淀，那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最后，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习一遍，并尝试着背诵下来。什么是中华文明？运动连番，雪雨风兴，打掉的是文化精英，文革再把文物毁，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谁让你们把党引进，看走了眼睛？人是神的杰作，不是红龙的子孙兵。中国不是中共，别混淆视听。党文化是邪说，中国有五千年的积淀，那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下面请欣赏由大法弟子创作和演唱的儿歌《手心》。
山川在地球的手心里，地球在银河的手心里，银河在宇宙的手心里，宇宙在诸佛的手心里，快乐在真诚的手心里，吉祥在善良的手心里，幸福在宽仁的手心里，平安在好人的手心里，平安在好人的手心里。山川在地球的手心里，地球在银河的手心里，银河在宇宙的手心里，宇宙在诸佛的手心里，快乐在真诚的手心里，吉祥在善良的手心里，幸福在宽仁的手心里，平安在好人的手心里，平安在好人的手心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